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0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亡羊补牢快做好，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5日。最近在网上看到了邪恶在美国搞舆论战、法律战，直接针对师父、对大法进行迫害，也看到美国同修对此形势发表的认识交流文章，特别是12月20日明慧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正邪大战和又一次大考》，文章的副标题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是维护大法。这个同修理性的切中实弊的认识我很赞同，同时文章指出的一些现象引起我的认真思考，所以想在此文中以一个大陆大法弟子的角度给予一些补充，供同修们参考，共同走好这一正法过程。在美国出现这样的法难，要问谁？在同修的文章中提到，学员困惑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为什么师父允许法难发生？为什么允许坏人在大法学员中行恶？为何还不曝光藏在学员中搞破坏的特务？为什么在正法即将进入法正人间的时刻，法难不是变小，反而却出现了连师父本人都被起诉的逆天恶行？为何相当一部分海外学员多年来如此麻木，甚至今天也想不起要维护大法？坦率地说，我看到美国当地同修还有这样的困惑，很震惊。同修在问谁？在向外找吗？这一定不是少数，否则可能就不会发生这场法难了。我们在法中修炼了几十年了，师父讲了多少法？可以说我们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每一件影响我们修炼的事，师父在法中都讲了。可是有这些困惑问题的同修，你学了多少遍？你记得多少法？耶稣的真正弟子会不会问耶稣，你为什么还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你真的是神吗？我记得曾经在明慧网看过一位同修的文章，里面讲到大意是一个旧宇宙的神讽刺地说，你们大法弟子多么了不起，连你们无所不能的师父都被你们拦住了。师父已经告诉我们，师父有回天之力，前提是弟子能不能放下人心，正念十足。救度众生本来是大法弟子自己立下的誓约，是大法弟子的事，而师父为了帮助弟子能够兑现誓约，圆满修成，亲自带领弟子创办神韵艺术团，广救众生。我们大法弟子有没有倍加珍惜，利用这个宝贵的机缘，参与救人的同时在修炼上提高上来？还是仅仅忙于做事，把做事与修炼分离，把做事多少当成了修炼的提高与否？包括做媒体、自媒体的同修，个人理解，就是因为很多大法弟子到现在还不能被人说，还不会向内找，遇到矛盾向外研究，在修炼上有那么多的漏，迟迟不能提高，原本应该在心性的不断提高中消去的摆在不同层次上的业力没有消，而积累下来很多。邪恶一心要淘汰这样的学员，在正法的最末后是一定要下手的。建议大家多看看师父的经文，远离险恶和惊醒。在正法的最后，邪恶的力量已经弱之又弱。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真修实修者，法理清晰，分得清真正的好与坏、善与恶，站在法上理性对待矛盾，将正气而不是人情泛滥，不陷在常人的立场上 甚至抱着幻想去评论常人中的人和事，能够坚定正信师父和大法，邪恶又怎么敢发动这场迫害？特务坏人又怎么敢在我们的正念之场中存在？所以，我们真得好好问问自己的心。在中国大陆，当我们一听到有消息传来说邪恶准备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实施什么迫害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发正念，用整体的力量铲除邪恶，坚持一段时间，最终这个迫害安排烟消云散。在大陆同修个体修炼中也是这样，当某个同修听说或感知到邪恶要对自己实施什么迫害时，都会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坚持多日，邪恶的迫害安排自然就不了了之，不存在了。我本人也有过多次亲身经历。师父曾多次讲过这样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呢，正念足一点，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改变，邪恶也会被清理掉，那坏人算什么？那几个坏人不是邪恶在操控干的吗？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师父6月5日发表了经文《法难》，这是直接给弟子们敲警钟，再一次给弟子们做好的机会。可是我们还是不悟，依然麻木，没有积极行动起来，整体发正念铲除邪恶。一直等到8月份邪恶操控《纽约时报》开始发表攻击大法和神运的文章，陆续到12月份一共刊登了8篇迫害文章，据说还计划继续发文打压神运艺术团。更为恶劣的是，邪恶同时在11月份操控一个前飞天大学学生台湾人张某某出面，被中共在美国跟法轮功搞法律战，甚至直接起诉了我们的师尊。特务坏人在网络媒体、自媒体上污蔑诽谤就更多。这场法难就这样，在邪恶几乎没有受到大法弟子整体强大力量的阻击下，真实的发生了。在中国大陆，要协调整体一起做什么事情很不容易，还要冒着安全的风险。在美国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同修却不重视，让我们深为叹息。所以我们真得找找自己的问题，不要再向外看。迫害既然已经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痛定思痛，亡羊补牢。现在我们要赶快做好，还不算晚。美国同修在文章中已经说明，维护师父，维护大法，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我想说，这是我们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中首先要做到的，否则谈不上注视正法和注视救度众生。在正邪大战的主战场中国大陆，邪恶一直没有放松迫害。12月20日，明慧网各地简讯及交流中看到，成都市高新西区合作街道办事处及两个社区共同制作大型宣传展板，分别摆放在4个地方，公开攻击法轮功创始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不可不警醒，牢记我们护师护法的责任，在对美国发正念的同时，也需要对我们各自地方开始发正念，不能让迫害发生。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正邪最后的一场大战，但无疑这是一场正邪大战，也是对大法弟子的一场大考。 我们不能消极松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切切实实向内找自己，放下一切人心、人情、人念，使邪恶没有迫害的借口，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目的，才能够完成我们的誓约，圆满归位。2024年12月，证见网一篇文章叫《梦中所见果位》。这位同修在梦中看到当地有果位的大法弟子只是少数，大部分还没有果位。虽然还有机会证得果位，但是时间很少了，需要努力赶上才行。看到此文真是很震惊，想想自己怎敢不努力。同修们，时间很少了，让我们珍惜师父的无限慈悲，抓住师父给的最后机会，证得我们各自的果位。以上仅为个人当前层次的认识，恐有偏颇，大法有更深的内涵，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济公抢亲，作者悲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2日。大家都熟悉济公抢亲的故事。话说南宋时的某一天，杭州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正在举行一场热闹的婚礼，灵隐寺的济公和尚正好化缘路过，慧眼看到有一座山峰要从远处飞来，眼看就要落到村庄上，全村人的性命危在旦夕。于是济公赶紧跑到婚礼现场，告诉村民速速离开。但是村民一看济公破衣烂衫，疯疯癫癫，认定济公是来滋事搅场的，于是几个壮汉把济公一顿拳脚打倒在地。济公无奈之下抢到新娘跟前，背起新娘拔腿就跑。众人一看疯和尚抢亲，抄起棍棒大呼小叫，全体出动一起追赶济公。到了村外空旷之处，济公停下了脚步，众人也追到了。这时只见天昏地暗，一座山峰从天而降，结结实实地压在了村庄上。村民大惊失色，顿时明白了，原来济公救了全村人。一般说来，和尚抢新娘却是惊世骇俗的荒唐之举，但是情急之下，济公抢亲有勇有谋，救人成善举，成为美谈。济公该不该抢亲？该抢，能不能抢，这个答案就不那么简单了。济公能抢，因为济公是得道之人，有救人的菩萨心肠，有神通，有救人的心性和能力，极端的情况下不拘一格，采用一下非常规的做法，成就了一段修炼传奇。但是如果换个癫公或胡公就不好说了。试想一下，如果济公没有神功护体，被几个村民打得遍体鳞伤，挣扎着到了新娘跟前，勉强背起新娘，举步维艰，还没出屋门就被截住了，结局会怎样？或者济公没有功能，跑不快，跑着跑着被村民追上了，结局会怎样？等等。如果济公空有救人之心，而没有救人的能力，抢亲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有伤风化，有辱师门，殃及同道，舆论口诛笔伐，更有甚者，村民不能得救， 生灵涂炭，恐怕连济公自己也得葬身于飞来峰之下。也就是说，济公抢亲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如果有人想学济公，采用非常手段救人，必须修好自己，慈悲众生，具足智慧，达到应有的修为。如果道行不深，救人不成，反遭诟病，心性到位，救人必成。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实修不松懈，跟师父回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9日。我今年69岁了，前年儿媳生小孩，儿子打电话让我去帮忙带孩子，我想去就去吧，这一去可就陷到情中了，一天忙到晚，做饭、洗衣服、带孩子、打扫卫生，就这样放松了修炼。有一天，我感觉手臂抬不起来了，好像没了知觉。我没有害怕，不一会儿就好了，我也没在乎，就过去了。就这样过了几天，右手臂又抬不起来了，我用左手试着往上托，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心想，这会儿多亏没抱孙女，要把几个月的孩子掉到地上不摔坏了，真是后怕。我想不对劲，身体出现这个情况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常人的脑血栓症状吗？我不承认它。过了一会儿，完全恢复了正常。我开始向内找自己，我问自己，你一天到晚学了多少法？忙的有时就学半讲，学法时心还不静。你出去讲真相了吗？你做该做的事了吗？没有，一天到晚为了情还忙个不停，为了儿女情忘了自己大法弟子的使命，这样长此下去不行啊，危险啊，那不变成常人了吗？我想该回家了。儿子在家办公，儿媳没有上班，孩子也好带了，两口子带一个孩子，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为什么不悟？我决心已定，回家。第二天，我心平气和地跟儿子和儿媳说，我也该回家了，你们也知道我是练功人，我要有我的修炼环境，孩子呢，你们也能自己带了。儿子说，妈，你回去吧，你都快70岁的人了，按理说我们应该照顾你了，还要您为我们劳累。儿媳也说，妈，谢谢你的照顾，这段时间你也受累了，你回家好好学法练功，你身体好，我们也放心了，我们支持你练法轮功。我还真没想到，他们就这么痛快地答应我回老家了。我在儿子家给带了9个来月的孩子，回来后我大量的学法，出去救人讲真相，送真相，做大法真相台历，打印真相币，出去贴真相。我现在回来一年多了，再也没有发生手臂没有知觉的现象，感谢师父的点悟。同时我悟到，修炼真是严肃的，修炼不能懈怠。再有，我从儿子家回来，和我住上下楼的妹妹同修说，你就别做饭了，咱就一盘火吧，还省水省电省气，总之什么都省。我想这可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再说我也不爱做饭，妹妹就给我多添一把米吧，我是姐姐，她是妹妹， 就多受点累吧。我比他大好几岁呢，都是自家人，谁多干点少干点也没什么。所以一天两顿饭都是他做，连碗他也不用我洗。老母亲已经90多岁了，平时洗洗涮涮的也都是妹妹承担，我心安理得的跟着吃现成的，什么也不干。吃完饭，碗筷往饭桌上一放就走人。弟弟小妹妹们买来好吃的，我也照样吃，占便宜，不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天，我突然感觉两条腿好重好重的，迈步还挺费劲的。自己还不悟，心想，岁数大了，这腿脚真是不一样了，以前也不这样啊，就顺其自然吧。可后来就更严重了，一吃完饭起来可费劲儿了，站起来挺好一会儿才能迈步。我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就像80多岁的老人。我想不对劲了，一定是心性出了问题，自己还没找到。有一天，一同修说，你还在你妹妹家吃饭呢，还当大和尚啊，自己做饭吃吧。我心里想，是呀，我不能老这样下去呀，已经在人家吃7-8个月的饭了，虽然不白吃白喝，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呀。第二天，我就自己立伙了，突然我的腿好了，也不一拐一拐的，腿脚走起路来越来越轻了。我心想，师父啊，弟子悟性不好，老犯错误，对不起恩师。我向内找，找到了很多的心，跟妹妹一起吃，为了省钱，不是利益心吗？自己不爱做饭，不是安逸心吗？还有占便宜的心，那不是严重的私心吗？这些心不去掉，能修圆满吗？今后我要以法为师，多学法，学好法，做好3件事，在修炼路上去掉各种执着心，做到真修实修，返回自己真正的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口走出磨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1日。我怀着感恩的心情与各位同修分享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一、悟到修口之后。2024年6月1日和2日两天的凌晨，迷迷糊糊中都是被后背脊椎疼醒了，痛得睡不着了，起来开始练功，一边练着一边想，是不是师父给我宵夜了？因为大概2年前，脊椎和脖颈处就痛过一次，当时脖颈处就像着了火一样的难受，脖子僵硬，不敢向右边扭头，那时我也认为是师父给弟子宵夜，所以那次痛了好多天才挺过去。这次有3处剧痛，脊椎的中间一节骨头，右大膀缝2处剧痛，除了左膀不痛外，后背上半部整个处在疼痛之中，睡觉时痛得不知身体该怎样躺才能舒服些，但练功没有受到影响。2024年6月2日早上，我坐在电脑前一边操作一边思考，这一切的发生是自己的哪方面心性出现问题了？忽然想到后背痛，
不就是背后议论别人招致的吗？这几天，小组的一位同修老是说他原来学法小组的某某同修如何。我说，不要在背后说同修了，要说就当面说吧，咱们修口吧。同修说，他们当面也互相指出对方的执着，所以今天说某某同修也不算背后议论。我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对，但这位同修说话总好在最后用反问句，你说是不是？这也许是同修说话的习惯吧。我有时嗯一声，没把握住，就根据自己的观念妄加评论了。因为最近自己想在修口这方面修一修，但还是没做到。哎，师父，我错了。我一边向内找着，一边和师父承认错误。突然那块疼痛的脊骨不痛了。当我再次找到和家人间的利益心的时候，绑缝的两处剧痛也瞬间消失了。当我本能地把头和僵硬的背扭向师父的法相时，嘴里不由地说，师父，疼。再扭过来时，整个背的上半部疼痛也瞬间消失了，僵硬的脊背一下活动自如了。是慈悲的师父替自己承受了巨业，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谢谢师尊。二，再修口。2024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到了女儿家，就和女儿悠闲地说话，说着就说到女儿他们科主任的事了。女儿说，他们新来的总经理和科主任内斗，科室的另两位巴结老总，女儿和新招聘来的文员每天被夹在中间看他们斗，心里很不是滋味。科主任还说，某某，侄女儿，你一定站在姐这边帮姐啊。我说，现在看你们主任挺可怜的，当初你应聘时他却为难你，什么你要来工资是定薪，而且应聘的是人事科的文员，却把你调到生产科。女儿说，咱也不会落井下石，反而挺同情他，看他被折磨得脸上光长斑了。我说，换别人肯定会落井下石，可咱们要当好人。这时女儿科室同事打来电话，这话题就此打住了。过了两天，我就觉得口腔右下缺牙的那个空隙不得劲。我和丈夫吃晚饭时，觉得那个空隙突然长了个硬脓包，而且能试出来它正往大长，疼得我连饭也不想吃了。我和丈夫说了一句，丈夫也没理我。我心里有点无奈，想自己修的真是太差劲了，不知自己哪里又出问题了。我离开饭桌，到自己屋里坐下准备发正念，离九点还有15分钟。这时我的心情很低落烦躁，强迫自己向内找，找自己哪儿犯错了，被邪恶钻空子了。我心里想，该找啥呀？忽然想到，这不还是修口的问题吗？哎，这两天又忘了修口了。那自己这两天都说啥话了？我仔细地回忆着，我就想和女儿打听议论女儿单位的事，这不又是党文化的背后在议论人吗？那为啥要打听议论呢？和女儿说的话表面上看没错呀，那自己说这些话是真的同情女儿的科主任呢，还是……哦，原来同情的背后是自己对女儿的担心。因为女儿在哪儿都干好自己的工作，不争不抢，对谁也没有威胁。自从被调回人事科，科主任对女儿很信任，年底加薪。主任能给女儿说上话，能多加钱，这不是利益心吗？以前这位主任呼风唤雨的，现在被现任总经理边缘化，甚至想要开除他，自己担心他走后，再上来的主任对女儿能照顾吗？那这不是得失的心吗？哎呀，原来这些心的背后不都是对女儿的情吗？就在这时，忽然发觉刚才还痛得让我受不了的那个脓包没了，用舌尖试探那个地方， 只感到有一点点松弛的肉皮，真的好了。抬头一看时间，将近九点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常常下决心要修好这个口，可遇事还是不断地犯着同样错误，真的是让师父操心了啊。交流到此，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